例如，成就一个人成佛，佛能够广度众生，你也就间接地跟一切众生结了善缘。所以，42章经里头说，犯凡人百，不如犯一善人，犯善人千，不如犯持五戒者一人，犯持五戒者万人，不如犯一须陀洹，也就是出果圣人，乃至于供养一碗饭给一位已经到了无修无证程度的大解脱人，功德当然更大，以此类推。供养、布施、护持三宝可以分为两个重点。第一是对于整个佛教的现在和未来有大影响的人物以及他的事业的护持，就是广结善缘。第二是对于你所尊敬的佛教人物以及他的事业，纵然是默默无闻，只要是值得你尊敬而愿意护持的，就足以证明这个人物已经有潜移默化的功能，这也是广结善缘。由这两点可以知道，对于著名的佛教人物以及他的事业的赞助护持，未必就是锦上添花；对于无名的佛教人物以及他的事业的供养布施，也不可以存有雪中送炭的念头。最重要的是能够掌握重点以及量力而为。
结缘和了缘的意义何在？
佛教只说结缘和了业，那是指的结善缘了恶业，没有了缘的说法。结缘的意思是对没有善缘或善缘不足的人，使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世法的帮助跟佛法的引导，大家增长善缘，彼此互助，走上学佛修行成佛的路。因此尽自己之所知所能与所有，跟我们所接触的人和众生广结善缘是应该的。不过结缘并不是投资，而是施予，不该想到回收的。以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广结善缘，而影响他人也广结善缘，就是布施。小则能够造福自己当下所处的社会，增进彼此的幸福；大则可以影响到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成为人间净土。至于了缘，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名词，是由于因果观念受到民间信仰的影响而产生的误解。本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对的，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也是对的，结果却由男女彼此恩爱而衍生为彼此互欠，而既然互欠，就应该再来结为夫妇，互相偿还，于是成为所谓的了缘。流行于民间的武侠小说、神怪小说以及各种故事传说，都有三世夫妻、七世夫妻等的说法。既是三世夫妻，那么做了一世夫妻应该还有二世，做了二世夫妻也还有一世，要做完三世之后才能分手。有些民间信仰的鸾坛跟鸡童，以及无稽的命相和江湖术士，以这样的论调告诉人， 要了宿世姻缘，一定要和某人配为夫妇，如果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就会发生家庭变故乃至生命危险。有些神棍也就借此而说了一度缘、数日缘乃至数年缘，使异性受骗失身。根据佛法，男女之间的关系既然有恩有怨，永无了期，那就不只是三世七世，而是无量世。所以《梵网经》说，一切男人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也可以说任何异性都曾经是我的配偶，那是永远了不完的恩怨。只有恩而没有怨的夫妇是很少的，何况即使彼此有恩无怨也是情执，既有情执就难以舍离，岂只是三世夫妻七世姻缘，应该是无量世的恩爱关系。只有彼此姻缘成熟而业力相当，才能结为夫妇。如果把违背社会伦理的男女关系称为了缘，既被世法所不容，更为佛法所不许，那会使更多人受到不良影响，是造了更多的恶业。佛法说，应结善缘而了恶业，凡是容易产生恶业后果的任何因缘，避之唯恐不及，怎么还敢玉石俱焚，自毁毁人呢？因为非分的男女关系都会为对方、为第三者乃至给更多人带来灾难，所以了缘的传说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冤家宜解不宜结，不正当的、非分的、为社会伦理所不许的男女关系，都应该看作是冤家相逢、恶业显前，千万不要听信了缘的说法，应该要相信了业的观念，那就是欠人的应该还，对所有逆境鼓起勇气加以解决，还债越多负担越轻。我们并不认为凡是男女关系都是造恶业，事实上正当的夫妇是人间伦理的基础，但是如果鼓吹了缘而影响善良风俗，那就是造恶业，不仅来生不能成为夫妇，更会遭受可怕的恶报。出家人不论是男女，也会受到异性的挑逗、引诱或试探。出家人都是凡夫，都不是离欲的阿罗汉，所以佛经中说男女之欲最可怕。如果继续追究我们每个人的过去因缘，都曾经是无量众生的眷属，如果要了缘，就得跟一切众生继续不断地成为夫妇，根本不可能有出家的机会。因此如果出家人也相信了缘，那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出家了。出家是以信心和愿心作为支柱，自己愿意出家，就要把男女关系看作是恶因缘、坏果报，不要让他永无尽期地继续纠缠，应该拿出智慧之剑斩断男女的情执，这才算是真正的了缘吧。
神道社教也是佛教吗？
不是的。但是很多人由于神佛不分，把民间信仰看作是佛教信仰的同类，而且佛教信仰中也掺杂了民间信仰的现象，以至于佛教被误认为是神道社教的哑流。考察神道社教的原意有两种，一种是《易经》所说的君主顺应自然之理以教化人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惑，圣人以神道社教而天下服矣。这像孟子所说，天事自我民事，天听自我民听。在位的君主称为天子，顺应天命而治理国家，都是神道社教的意思。第二是利用鬼神来统治并教育人民，这是《后汉书》所说吉利高庙称臣奉祠，所谓神道社教，求助人神者。前面所说的神道就是代表自然法则的运行，后面所说的神道是以特定的鬼神信仰给予人类的启示跟指导，前者还是算是理性的，后者就属于盲从的迷信了。中国的宗教始终是在理性和迷信的交杂当中继续发展下来，所以从来没有产生过像基督教那样的一神信仰，也没有出现过理性主义的宗教如印度传来的佛教之被全面接受。虽然有孔子主张不与怪力乱神，中国的民间乃至于士大夫阶级和许多的君主还会或多或少地接受鬼神信仰，所以这篇文章所讲的神道社教是指鬼神以神仙佛祖等名目，通过鸾坛的迎鬼降神、灵媒的鬼神附体、所谓仙佛借窍等的现象而形成的民间信仰。但是他的信从者不一定只是一般的庶民，神道社教常常被称为淫词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够泛滥成灾，祸乱人心。这种现象可能是真有鬼神的降临，也可能只是出于灵媒乩童等无师术士的操纵。即使真有鬼神降临，也会由于各类鬼神的福德、智慧的大小不同、善恶不定，而使得同一个鸾坛或同一位灵媒在不同的时候接收到不同鬼神的降临，而得到不同的指示。他们没有统一的、稳定的所谓常经、常理、常法，所以不能作为知识理论的标准和社会道德的依据。如果是出于灵媒术士的操纵，那情况就更加严重了。他们能够翻云覆雨、颠倒黑白，也能够救世济人、义务立生，信从者越多，他们的灵力就越强。如果是被野心家所用，就成为乱世的祸种。清廷之事如果被治世者所用，也可成为造福人群的力量。因此自古以来对于神道社教的认识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神道社教虽然能够助人也能够毁人，所以 明智之士都应该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鬼神像小人，既不可以得罪，也不可以亲近。鬼神出尔反尔，喜怒无常，善恶不定，邪正难辨。信他的人虽然有若干的灵验可观，但是却不是绝对的可靠。如果是出于灵媒术士的蓄意安排，那就更加可怕了。历史上所谓妖邪乱党、妖言惑众，就是出于这样的神道社交。